今天不能讲，然后我就带起他构思了一下，大家一块儿讨论一下，然后谈到中间也给我提供一些资料，要把特斯拉的给了我们，你看一下，特斯拉的做的挺好的，因为今天孙德兴呢，实际上孙德兴非常适合讲这个题目，就是那个，我觉得他跟我分享他，没关系。他几年之前从那个 Ohio 搬到 Amber 的时候，牧的时候，牧 job 的时候，他那段时间是真正寻求神的旨意，他当时跟我分享的，他有很多得着，我想他以后会，我跟他 communicate 说以后会有机会再跟大家详细分享一下，他提供的资料我看也总结得非常好，但今天呢，我就是把这斯拉稍微 go through 一下，另外呢，我想他的东西我没办法讲，你知道吧？我想我就是把我自己生活中一些体会，就是说在这个 topic 上一些体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另外呢，主要我找了一些经节，我觉得挺好的经节，就关于神的旨意的经节，我们大家一块儿讨论一下，分享一下，好，就这样好吧。好，那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开始祷告。哎，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这么美好的时间来见证你的荣耀。在下面在有限的时间里，求您安静我们的心，求圣灵继续做工作，开启我们的眼睛，请他带领我们，能在这段时间内有所得着，对我们有所开启。我们把下面时间交托给主的手里，求主带领，上祷告，耶稣基督名，阿们。好不好？能不能下面一个 slide？ 我可以 control 吗？其实神的旨意呢，我觉得说，我看了一下，我看圣经，看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这是圣经里面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内容，就神通过圣经，就告诉我们，就通过各种以色列的例子也好，新约旧约也好，就滔滔不绝的讲神的旨意非常非常多的内容，怎么样神的旨意是什么东西，怎么样寻求神的旨意，遵循神的旨意。所以这是圣经的一个重点，这里面关于神的旨意的经节教导，新约里面和旧约里面非常非常多。这是孙德兴的一个 slide， 孙德兴 slide， 他呢，你们可能都有一个有一个 printout， 我想时间还有限，大家一会回去看看特斯拉的好吧，我也没必要在这地方冲突特斯拉，我想他后面会讲特斯拉，我想分享的呢，就是说我在这方面我在这方面一些得着吧，就是说通过读经，就圣灵对我的一点开启，我就想把我自己一点点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一看这个，如果你有的 hard copy 的话，第二页纸，翻过来第二页纸，那个有一个手写的东西，就是说我选了好多经节，就关于神旨意的。我这个经节呢，我分了几个方面，一是就是说，第一部分就是说，神在圣经里面就也很清楚地标明，神并不神秘。就神的旨意呢很明显，神非常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可以稍微分享这一个话题。另外就是说第二方面就是说神是一个圣洁的神，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寻求神的旨意， 在寻求神旨意之前，一定要就是说要反省我们自己是否在罪中，是否就是说圣，是否圣洁。当然我们不可能圣洁，但是我们要反思自己的罪，在寻求神旨意的时候。第三方面就是那个如何寻求神旨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要有跟神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如果没有一个亲密的关系的话，寻求神旨意可能就是说可能就难度大一些。除非有神有特别的恩召了，特别对你对这个人特别的拣选，要不的话就是说大多数基督徒，我想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就在我们跟神有一个非常紧密关系的时候，在我们灵修的时候了，或者说在我们服侍的时候，跟神非常有一个很亲密关系的时候。第四个方面呢，我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圣经里面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寻求神旨意，就在《使徒行传》里面，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就寻求神旨意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我在那个三德星上星告诉我要让我代他不能做，让我稍微代替他 go through 的时候，我到 Google 里面查了一下这个 topic， 讲的 topic 的太多了，那个资料非常非常多，都是中文的，里面呢每个人都讲的都挺好的，这里面有一个资料呢，就是那个果占游国弟兄，就是上个月到我们教会来讲的那个弟兄，他讲挺好，那个三度星好像这个资料里面也用了他大多数就用了他的一些见证，我的地方呢，我今天跟大家稍微分享一点呢，就是说第一个 topic 就是说神并不神秘，神非常非常想让我们明白他的旨意。就用各种各样的方式，通过圣经也好，在旧约里面通过先知，通过现在通过圣灵的感动，通过各种各样的环境，甚至对于这一个他对信主的人，当然他非常非常想让我们知道他的心意，即使对于不信主的人，通过各种各样的事情，通过这些装到的万物，让他要显明他的旨意，就是说神恨不能就让我们知道神的旨意。说神并不是那种神秘的，就是说躲躲藏藏，神真的是透明的神。比如说我有段时间的就想，我们真的作为基督徒的话，应该透明，一个个人也好，一个政体也好，一个教会也好，一定要透明，因为神就是本身就是透明的，真的神就像太阳一样，他把他的恩典毫不怜悯的，就是赐给我们。大家先看一下那个有几个经节啊。那个诗篇八十四，八十四篇十一节，我先跟你们那个哈克们都有，他讲是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有赐下恩典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就是说神的这个恩典，神他是真的想都给我们。他的旨意真的想让我们都知道他的旨意，用各种各样的语言，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就讲也好，写的也好，各种各样的方式，先知也好，让我们知道他的旨意。所以神所以有这个基础在的地方，你相信寻求神的旨意是完全可能的呀。后面那个箴言里面也讲，你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我们的你的路。后面讲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支持他当选择的路。在以赛亚书里面也讲，我耶和华是你们的神，为了教训让你们得益处，引导走当行的路。耶利米书里面也讲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坏的意念是死平安的意念，不是讲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罗马书里面，在新约里面，保罗也讲，就是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言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就是说神的旨意他相信我明白，另外神对我们的这个意念就是旨意，就是为了让我们得好处他的旨意就是说他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不是讲灾祸的意念让我们引导我们走正直的路。所以有这个基础在的地方，大家想寻求神的旨意肯定能够寻求到，但问题就是说现在我们还在 struggle 怎么样能够寻求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到底在好多事情上，在大事情或小事情上，到底是什么样的旨意，到底让我走哪条路，或者说是选择什么样的工作，说感觉还非常 confused， 非常困惑，好像对我们来讲非常还是很困难的事情，对我来讲的话也是这样。就是说我想这里面有一些问题，就是说你最从大家可能都清楚，最大问题就是说我们都是罪人，因为罪的隔绝呢，就是说实际上神的那个恩典像太阳一样，神的那个旨意就是很明显，神总是来主动来找我们，主动来向着敲我们的门，主动向我们告诉把他的话语就放到我们耳朵里面讲，但是我们还是不明白，还听不到，就是真的在好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的 sinful nature， 就是说我们的罪，因为神是一个戒禁的神，神不可能就是说跟罪同行，就是如果我们还在犯罪的话，一边犯了罪一边求神的旨意，或者说我们那个心很扭曲的话，很弯曲的话，甚至很有的时候很诡诈的话，等那时候你说求神的旨意，那时候我想会没听不到神的话了呀。这个地方大家可以回忆一下那个旧约里面，以色列人在征战的时候，他都要对这个圣洁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有要求的，就是说通过祭祀啦、戒经礼或什么，或就有时候打败仗了以后，先知就会告诉说你们这个部队里面有不戒经的不戒经的东西在里面，有所以说，然后最后把那个罪的东西，把那不戒的东西去掉以后，神才会是旨意，他会通达，他会让他们重新的翻白为圣。所以大家想想，就是说这个神是圣洁的神，就是说他的旨意真的是在这个没有罪的环境，在没罪的情况下才能行得通。有的时候我们求神旨意的时候就是我们的一些心思意念拿到，就是说也通过所谓的祷告拿到神的键盘，让神就是说 confirm 就宣从我们实际上。之前这些心思意念，有的时候我想想的话都是实际上都是些很弯曲的东西，你知道吧，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面，就是说有时候就是这个事情上掉到那个 trap 里面很痛苦，不知道神的意念，然后来来回回就是说很挣扎，这里面可能就是涉及到我想就涉及到罪的问题我们要真的寻求神的意念，真的我们首先反省我们自己，首先要认罪悔改，然后让这个神就是说要圣灵对我们讲话，要么一步步把我们带我们出来这个挣扎的这个泥坑也好，要么清楚的告诉我们该走的路也好。这里面有一些经节，我选了那个彼得前书1:15-16，我念一下吧。说、so, 那个彼得前书1:15-16呢，他讲说是彼得讲对我们教导对我们讲，就是说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诗篇里面也讲说，我66:18讲，我若心里只容罪孽，足必不清。诗篇里面也讲，就是行诡诈的必不得住在我心里，说谎话的必不得离在我眼前。所以这经节实际上挺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经钟，知道吗？有时候我们在我们这个 在我们的生活，在待人处事上，在这一个在我们的生活上，应该这些话也是很大警醒。就是说，有的时候，当我们在这一个世界里面挣扎的时候，哎呀，真的是有的时候也就有时候就是那个弯曲的心，或者说那个像那诡诈的心，时常就伴随了我们。当我们寻求神旨意的时候，特别是就像保罗讲的时候，那些不好的东西也腾上来了，就是说感觉就是说，实际上寻求神旨意走神那条路是一个非常非常挣扎的一个过程，感觉是。在这方面就是说，我想过一会儿，如果是有得到的弟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也想学习这个事情。就是说，当你寻求神旨意的时候，那不好的东西也会来，甚至就是祷告的时候，这些东西都到底都明白，但是你祷告的时候，不自觉的自己那个想法就来了，就想让神怎么样 confirm 自己那些那个要做那些事情，要选择的东西。我看了那个国善游那个资料，他讲了一个例子，挺有意思的，就是说他讲说是有一个基督徒，是单身的了，看了另外一个女孩子，就是挺好的啊，挺漂亮的，但是不是基督徒，那他就是说很想追求的女孩子，然后特别到神的面前祷告了，说是说神求你指明你的心意，你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这个就是你给我准备的。但是我知道这个圣经上教导我们信的和不信的不可能同父一个，那到底你是什么心意，然后是不是然后他就最后就他把这个事情摆在面前，然后面他就是说给自己编一些理由，知道吧？就是说，比如说，他说是那可能就是说神就是说通过这事情让我把这一个把这一个不幸的带到把要让我要让我把他带的成为基督徒，然后就呈现的好事情，类似就是说他就把自己的意愿想办法就是说想办法就是说。就想办法篡改圣经里面那种这些神的对我们的教导，就是说把自己意愿给强加上去，然后让神来想办法来 fit 自己的意愿。比如说我们的祷告往往都是这类似这种情况，就是说把自己的意思总归把它加进去，让神想办法让神来顺从我们的意思，不是真神为大。在这种情况下，人往往就是说就陷于那个网络里面，实际上也真的也很难知道是真的是神的神的时候，就是说你分不清到底是神对你讲的话，或者说还是属于自己肉体的东西，甚至是魔鬼讲的话，闹不清楚。那这个观点，我想这个地方，一个是实际上人真的没有把神作为神来对待，实际上老是把自己当为是一个主体的地方，作为神来对待，来想的事情，然后就是类似这种祷告的话，我先可能这种我想很难寻求到神的旨意，不知道下面你们有什么分享，过一会儿给分享一下，对这事情哈有没有别的看见？但是有一点又想出来，就是说。又想过来，就是说我们作为我们这些罪人的话，总是这种情况总是存在，但怎么样有一个解脱呢？怎么样能够出来呢？我最近我那个我读经的时候有一点得着，就是那个我看最又看了罗马书十三章有一节，就是说是保罗讲说要我们披戴主耶稣基督，在凡事上不要要顺服圣灵，不要顺服肉体。在十三章好像最后一节讲这个经文，就是说我读的时候，当时想圣经里面有好多地方在讲这个，我们要跟主耶稣基督，要让主耶稣基督住到我们心里，跟我们 要合一，要主耶稣，让我们在心里掌权，然后甚至让我们适合主耶稣基督，要为了就是为了让我让主耶稣的生命变成我们的生命，我们在耶稣里面，耶稣在我们里面，就是这种合一。但在这句话有点，我当时read的时候有点感觉有点special，说是这是披戴主耶稣基督，披戴就是说是感觉是一个很肤浅的一个行为，知道吗？就像穿衣服一样，就是说披上去那个自己那一个sinful nature，自己那些罪还在的地方，但是又披戴上去了，这种有效吗？这种感觉那个是不是写错了这个地方？我以为当时，我以为可能中文翻译的不对或者不准确，那个披戴这个词用词不准确。后来呢，我看了英文版，好像也是意思叫 clothes，也是披戴意思，就是一个很肤浅的，就是说，就这种披上去，并不是进入你的肉体，或者说跟你合为一体的意思。当时我读的时候呢，我又想到那个启示录里面那个，当时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感到很羞耻，又非常害怕，就是说不敢到神面前，最后那个神就说你害怕什么？说是很羞耻，说是不敢到你的地方来。最后神就亲手给他们做了一个衣服，用皮子做了衣服，让他们披在身上。哦，我那种情况下也是，你想，就神就是说给他这一个衣服也披穿上去，就非常像这个新约里面那个保罗讲的一个这个披戴主耶稣一样。所以有的时候呢，我有时候想到，就回到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这种祷告，我们在神面前的求些事情，我们的罪还在的地方，甚至我们的弯曲的心还在的地方，但是神是不是就不祝福了呢？是不是神就不管我们了，或者说是我们就没办法跟神到神面前，神那个旨意也没办法过来呢？这个地方呢，我想那个保罗可能通过这一个教导呢，再回到新旧约里面启示录里面这个预表，我想他给我们一个出路，就是说让我们期待主耶稣基督啊，我们的罪还在的地方，但是我们就是说靠期待主，通过这一个期待，我们还是能来到神面前，神还是算我们为义，他的这一个恩典，他的这一个旨意还是能够领导我们。但是如何期待的话，目前这个可能需要大家能不能给大家给分享一下。我这个有我这个皮带看来就是说不是像哦，我们就是说彻底的改变了，不是这样，就是皮带上这一个就像披上这个遮羞的衣服一样，然后神就怜悯我们，神的恩典就领导我们。我看了这个以后呢，我想到这个呢，希望我这个理解是对的。然后呢，我就是说，在好多事情上就感觉到release， 还是能够来到神面前，能祷告，能够跟神求一些事情呀，神的旨意也能领导我们。那个第三方面，我总结一个经文，就是关于要寻求神的旨意，必须要与神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我看三路新那个资料里面，包括这个国战游的资料里面，也非常强调这一点，说神什么时候就是告诉我们他的旨意，就是等我们就是我们跟神有一个非常亲密关系的时候。这个当然，这个怎么样跟神建立这个亲密关系？有读经、灵修。侍奉、弹气这些方式，都是与神建立亲密关系的一些非常重要的途径。我想这些也是可能回到刚才话题，就是也可能披戴主耶稣基督的一些途径。在我看了这些，我看了一些这些他们在讲的，他们两个人的资料呢，我也看了其他的 Google 里面好多好多资料，再加上我的体会呢。我觉得这个神就是对我们讲话的时候，让我明白神旨意的时候，往往是在我们每个人都每个人不一样了。对我来讲，我觉得在灵修的时候，有好多时候又非常有感动，然后神能把他的话语 送到我们的 mind 里面，让我们明白他的旨意。有的时候不光是大旨，有的是小的事情，小的事情也是在这个时候告诉我们。我想在这地方就是说，现在有点机会，就是说这个圣灵的工作，实际上刚才回到看那个圣经里那个例子，就是说那个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保罗寻求神旨意的时候，你们如果大家read那使徒行传16:6-10的时候，还有使徒行传13:2的时候，你发现他不但出现几个字，就是圣灵和耶稣基督的灵和异象。我觉得这个使徒行传呢，他这个对这个圣灵讲的特别的多。当然我不是要讲这个灵恩运动了，但是这个圣灵的带领呢，圣灵的工作呢，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个圣灵的话，如果不加上圣灵的话，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个人的这个基督徒的这个 life 是很枯干。另外一个教会里面也感觉很枯干。你看《使徒行传》，我现在我有段时间看了《使徒行传》，我感觉到就是一场灵恩运动，实际上就是说就是靠圣灵带领，特别强调的圣灵，那在灵修的时候，就是你读神的话，那时候神的灵也同时做工，然后这个神的话跟神的灵就两个线同时作业，就是说这两个东西是互相认证的，就是说神的灵和圣灵和这个神的话，圣经的话是互相扶持、互相认证的。然后在那个时候呢，那时候我想神真的是对我们讲话的时候，对，不光是那些大的事情，就是说你传福音，这是传福音，或者说做见证，或者说跟教会有关事情，神的那时候讲话。我想那个在那时候，就是说那些细小的事情也会告诉我们，这个非常非常神奇的事情。但有的人讲说是异象了或圣灵，这是对少数几个一些基督徒来讲的。可能这种情况不是太多，但我相信对大多数基督徒，对神都会这么做的，就是说神的话、神的灵同时做工，就双线作业同时做工是一个东西，对不对？我们灵修的时候在读这个圣经、读神的话，同时神的灵同时做工，那时候我们就是真的有开启，那时候神的恩典临到我们。神在那时候把自己也告诉我们，所以我那个国政游上个月讲这个灵修的时候，我觉得讲的非常好，我觉得也非常有得着。他讲早晨的一个一定要早上起来找一个最好的时间，脑子最清醒的时候，先跟神有一个相处的时间，有一个灵修时间，这个对我们的生命的成长是基督徒生命成长是非常关键的，对于我们明白神的旨意也是，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很遥远，这事情好像不可能的事情。
肯定是没有声音的。
啊！
那就是要你自己体会到底是怎么样。
我相信，就是说，神会， 晚上会很具体的告诉我们。也就是说，我想听，我们还就是神跟神的关系还没有到那亲密程度，我们就处于这种情况，就是说还是在猜测，还是就是说跟神不明白神的旨意，也虽然也祷告，但是就是说还是跟神没有那亲密的关系。那种祷告有时候感觉那祷告对象都弄错了，知道吧？就再加上自己那个罪在那地方。嗯哼，
我们都为这个事情在主
里，在
家里，然后我们就希望求神的旨意，到底应该怎么样？那我想，如果真的神的旨意应该可以给你的，
对
吧？对。但是其实往往很多时候都是看他自己的愿望怎么样，然后或者有的人像我自己学。
嗯
哼。
嗯哼，呀，这就是我们的问题所在，就我们现在教会的问题所在，就是说你如果没有圣灵带领的话，如果没有不追求圣灵带领的话，我就容易出现问题，就是人最后自己带领，人的话带领，但我相信圣灵是会很清楚带领的，就是说，他有这个圣灵，而且不是远远超出我们的意念的，就是说，不是我们的心思意念，是神亲自圣灵讲话，这个我相信这一点，要不就不是神，要不就全是人的东西。对，那如也不一定，这个是这样，就是说需要环境的认证，他那个三中心后面我相信他会分享这一点，就是环境认证。但是有一点就是说，神那个旨意呢，给你了以后，并不是就是特不一定，有的时候好多时候不一定特别的顺畅，有时候反而就是说在一段时间内就是说很磕磕绊绊，很里面好多困难。你看那个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个保罗这个例子，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16:6-10，一直看到下面去，就是说在这保罗看到有圣灵的对他们亲自的带领，阻挡也好，允许也好，还有看到异象，但他们就走下去了。走下去以后，保罗后面还是给抓到监狱里面，还是被打了，还对吧？还会里面好多好多好多困难，但是那是神的旨意。就你回到有一个经节，就是说对，蛮有意思的，就是说神的带领是很奇妙的。神的带领有的时候并不是让我们特别的顺畅，但是有一点他要保证我们，就是他要塑造我们的品格，让我们保证我们一步一步的迈进那个耶稣基督的国度里面。就塑造我们耶稣基督的品格，让保证我们能够迈到这个救赎被救赎的耶稣基督的国度里面。我记得当时我们在谈起的时候跟我们分享，我记得西奎当时分享了一个蛮好的一个经节，就关于神的带领，神的旨意。我当时我也很有得着，我后来我也回去查这个经节，然后有那个。那一个经节是在这个传道书里面， 几回你记得吧？你是就是说，就神带领我们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从门人来看的话，他把这个好的东西，要么高兴的东西，要么但是看见的东西摆在我们面前，但是同时他又把困难也要放在地方，让我们就是说不知道神在后面就是说就要就像那个脚前的灯一样，就是之间的看很短的一段，比较被有限的范围内，给你照明一条路，但是他不会让你看太远，不会把就是说所有的以后就是future所有的秘密都会告诉你，就是说把那个痛苦的东西也放在那地方，让你高兴，让你痛苦，但是就是说让你不能觉察到那个神后，就是说那些神后神的旨意，就神通过这种带领呢，就是他要塑造我们，让我们知道就是说他是神，就是他要我们要与我们同行，知道吧？不会所有的东西全部都告诉我们，让我们变得像神一样，然后不需要不依赖神了。我想神，我是往往带领，往往都是这样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神是不是就让我们像帮让我们没有喜乐？也不是，神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还是给我们一个 answer， 给我们一个平安在里面，让我们知道哦，谁在掌管着明天啊？让我们不要就保证我们不要离开他。神有时候这往往是这种带领，就是说。就有时候你觉得哦，这个事情好像暂时看一下，好像很困难，有些困难，是不是这就不是神的旨意了？所以靠人的话，总归是如果靠人的想法的话，总会产生进入一种混乱，一种那个。但是如果神带领，有圣灵带领的话，有圣灵亲自讲话的话，那有这些困难的话，也不怕。我大家分享吧，谁什么问题，或者说是有什么想补充的，想分享的。我会想我的那个经历，就是到目前为止，哎呀，我感觉到我还没有非常认真的去寻求过神的旨意，所以我在这讲可能就是有的时候我陈德兴说要不能那个不能讲了，然后让我就是说我说哎呀我再接着讲，后来那段时间哎呀我说我不应该讲，我还没有自己还没有那个真正寻求过神的旨意呢。就像一个，比如说像一个没生过小孩的，或者说是没有结婚的讲婚姻的家庭，当然，我感觉就是神还是有恩典，就是说，即使你，所以圣灵在的地方的话，即使我们没有结婚、没生小孩，甚至还没有开始真正寻求神旨意，但神通过这圣灵、通过神的话，还是让我们明白他的一些真理。后面关于这个寻求神旨意，还有这个环境的认证，还有这个要求这个属灵长者的这个帮助，这些我先我就不讲了。我哦，这个地方那个，就是说那个，当时郭振游这个那个材料里面也讲，樊正兴给我的材料，让我讲的时候参考一下。他也讲这个说，神的带领，他打了一个很好的比方，就像那个诗篇里面讲是脚前的灯，说脚前的灯有个这是一个说是神带领那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比方，神那个脚前的灯 就是脚前灯，就是并不是一个大炉上那个灯照得很远很亮，就脚前那个灯，就是说可能就是相当的一段距离，神给你照亮了，让你在那时候就时时刻刻寻求依靠神，与神同行走过去以后，神那个灯脚前灯，你走到那地方，然后再多一点照亮，就是在是这样带领的，好多时候，并不是所有的秘籍一下子全部给我们。所以我们有的智慧，就是说在外面神旨意的时候，在走路的时候，走一步照亮一步，走一步前面照亮一步，照亮一点，就是说脚前的灯不是你头上的灯，也并不是大路上的灯，所以这个比方是非常非常好，神就是这样带领的，神非常清楚我们的这个 nature 这个本质，知道吧？这些神比我们自己还清楚我们是什么样的人，这个罪在的地方的话，神有办法来有智慧来对付我们的罪，就是说保证我们走在他的救赎的路上，保证我们受到我们的品格，保证我们一步一步迈进那个，就像彼得讲的是耶稣基督的国度里面，永远的国度里面。所以彼得前书有一段就是讲说是那个讲的事情非常的好，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有点时间。彼得后书1:4-11，那地方讲就是说，我觉得非常好，就是说，也是一个，神带领，他带领办，带领目的和方式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总结。他讲，我念一下啊，你们如果能找到的话，找到也可以。彼得后书1:4-11，说，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为这缘故，你们要翻问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劝谨，有了劝谨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有这几样，就必是你们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懒散不结果子了。他说让我们结果子，要塑造我们的品行。然后在那个第四节里讲，所以弟兄们，你们要更加殷勤，是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益，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要我想神的带领的目的，神旨意的目的，就是要塑造我们，建造我们这一个新的圣名，然后让我们进入他耶稣基督他爱子的国度里面。呀，他带领有时候好多都是这样的，所以从世人有的时候从世人来看的话，可能是在受苦，有十字架的路嘛。这个很还是从世人来看的话，有时候甚至看了很挺弯曲挺倒霉的，但是最后的神的救赎，神的这个应许是永远不变的。大家有分享的话，就分享一下好吗？哦，谢谢。那说这时间没全部白浪费掉。 啊。
那我们也想清楚，
所以你知道那个谁掌管明天的可以，你知道神在掌管明天，所以有时候就是说虽然暂时看也
行，
是吧？这实际上我看了那个这个经节，好像我当时看那个我就上个星期我看 Google 书，好多讲这个神旨意的那些人都用那个都用这句话，都用过都引用这句话，说神的话就诗篇里面是脚前的灯，路上光。我相信神在好多事情上是这样带领的，当然给大多数人是这么带领的神的旨意。所以但有一点就是说我想这个圣灵是很重要的，就是说神的旨意有的时候神通过给我们讲话就是靠圣灵。当然现在这灵恩运动好像有的时候很吓人，就是说有些很多误解，当然有好多邪灵好多那个这，但是这个圣灵就是当时主耶稣基督，你看圣经里面新约里面讲这个圣灵讲的特别的多，就是主耶稣升天以后就是靠培养靠圣灵来当我们的就是那个来带领我们，就启示灵，对吧？启示灵就是要把神的旨意告诉我们，如果不讲这个东西的话，我们基督徒那还有什么东西？当然有神的话，但神的话和神的灵是同时做工的。那我当时几年之前我在那个西部那个夏令营会议的时候听了一篇讲道，我不知道可能好多人都在这听过，这邵敦銮讲那个神的话神的灵是双线作业，就神的话神的灵同时做工的，在我们基督徒生命成长过程中，神的话和神的灵的双线作业都会为了一个目的，他们本质都是一的，但是在我们真实的生命成长中，这神的话神的灵是双线作业的。我想神的旨意神对我们带领也是靠这两样的，就两样互相认证。当然你有好多些不好的灵，或者说是你不一定是圣灵，但是如果是没有神的话认证的话，可能有可能不好的，但是真的圣灵的话，耶稣基督的灵的话，这跟圣经里面的话是互相认证的，互相扶持的。就刚才讲说那个房子了什么东西的工作了，或者说是我其他的生活细节，神是不是不带领？我相信圣灵要带领，圣灵会很具体的告诉我们该当如何行。哦，那这不是我这个好多人都讲过了这个。 OK， 好，那感谢神。哦，我先该吃饭了。好。
有一个牧师讲，他简单讲一个比喻，有一个牧师讲，他说，如果你结婚之前，你让那个太太看到他结婚那一对手要洗个碗，要洗这么多，没有一个女的敢结婚了。可是神就让你每天每天一点多，一点多，所以有些时候神让你看到很多前面的道路，所以你要面对困难的时候，你要害怕。神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的需要，所以他选最比喻的，就需要我们。
好，谢谢，谢谢，谢谢。哦，谢谢，谢谢。哦，对，好，我们要不祷告一下好吗？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这些罪人，我这个罪人不配来到你面前。求你求你赐恩典给我们，因为我们披戴主耶稣基督，也求圣灵引导我们，让我们生命一天一天成长起来，我们能够顺从知道神的旨意，顺从神的旨意。我们前面就在这个过程中我讲的不好的，主啊，求你能够接近，能够把你传送的道理靠着圣灵亲自启示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我们怎样的祷告？耶稣基督的名，阿门。